今天讲到经文是《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一至二十四节。因此你们要互相鼓励，彼此帮助，像你们现在所做的一样。弟兄姊妹们，我们求你们要尊重那些在你们当中辛劳工作，那些主所选召来劝诫你们的人。为了他们的工作，你们应该用最大的敬意和爱心对待他们，你们自己也要和睦相处。弟兄姊妹们，我们劝你们要警告懒惰的人，鼓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耐心待每一个人。要谨慎，谁都不可以恶报恶，要常常彼此关心，为别人的好处着想。要常常喜乐，常常祷告，在任何环境中都要感谢，这是上帝为你们这些属于基督耶稣的人所定的旨意。不要抑制圣灵的工作，不要轻视信息的传讲，要详细察验每一件事，持守那美善的，弃绝一切邪恶。愿那赐平安的上帝亲自使你们全然圣洁，愿他保守你们的灵、魂、体，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那选召你们的上帝是信实可靠的，他一定成全这事。
请大家一起低落祈祷。我在我们面前，我再一次求你的灵去帮助我们，开你的心，开你的耳，再叫我听到你亲自对我们说话，要将你的话语藏在我心里面，帮助我们能够在我们生活上行出来，以至能够成为一个基督徒的群体，让人看见我们的生活，就希望能够来到你面前去认识你，帮助我们，我奉主圣名求， Amen。 请坐。最近我看了一套韓劇，大致上是講一些自殺的人太多了，所以在陰間裏面成立了一個小組，用盡一切方法去勸阻那些想自殺的人，好像撒瑪利亞防止自殺協會一樣。內容是比較神怪的，但是聽估就不要博估。不過內容當中其中有些對白很有啟發性的，當中提到怎樣才可以幫助想自殺的人呢？組員呢，那個小組的人員呢，就不可以用特異功能，能夠人跳樓在半空落的時候又叫他升翻上去，不得。唯一能夠用的就是言語，是真心的鼓勵的說話。其實一句說話就可以令人想自殺的人是回心轉意，或者繼續踏上不歸之路。很多年前在香港，我有一個同事跟他很熟悉，就知道他教會有一個姊妹因為失戀就自殺，但是不死得，獲救生還，在醫院裏面住。當時教會的牧師和長執去醫院探望這位姊妹，我同事剛剛就在同時間在個病房裏面探望這位姊妹。長執第一句說話就是責備這位自殺獲救的姊妹，責備她不應該這樣做，責備她魔鬼入了你心，如果死了也上不到天堂。自殺可不可以上天堂，這個是另外一回事，就是不要以為自殺是不可以上天堂，就算是自殺是罪，就算自殺是罪，耶穌已經赦免了他們的罪，就算自殺是罪。咁佢話自殺死咗你都唔可以上天堂啊！咁我同事喺後屘同我講，佢話如果佢係嗰位自殺不遂嘅姊妹咧，聽完呢個長職嘅所謂問候咧，佢會自殺多次啊！其實要批評人咧係唔難噶，要指出人嘅過錯咧嚇，亦都非常之容易，因為只係口講啫嘛，又唔使你去做。好似睇踢波一樣，有中唔中意睇踢波啊？我後生嘅時候好中意睇踢波啊，因為全場25個人我都可以鬧佢，發泄下內心嘅憤怒。嗰陣時係憤怒青年，而家變咗老年啦嚇。 二十五個人都被他罵過，但叫他落場踢的時候，可能個球都瞄準不到，一腳踢落去踢空了。很多年前我參加過一個 gym， 是有室內的網球場的，每一次在更衣室的時候都聽到那些剛打完球進來換衣服的人去講，講那些人是怎樣打，應該怎樣打，應該怎樣打。我聽他們交談的時候，我以為自己入錯更衣室，入了去溫布頓網球賽那些比賽人員的更衣室。他批評這個人應該是向左邊拉西一點，那個應該是右邊多 5.2 度。是聽到，我覺得他們個個都以為自己大滿貫得主這樣。很容易說人，叫他落場打的時候，可能一球就打上天。批评很容易的，我想问大家，过去一个月内你有没有批评过别人？你批评之后你又有什么好的建议提供呢？有什么可以令事情可以改善的呢？如果你批评人，如果是叫你去做的时候，你是不是会做得更加好呢？如果你以上的答案都不是的话，就是其实批评是很容易，叫你做就不是那么容易。作為主禮弟兄姊妹，我們需要的不是批評，而是彼此的鼓勵。今天就讓我們從保羅對帖撒羅尼迦教會的勉勵當中，學習怎樣健康的過基督徒的生活，互相鼓勵，彼此幫助。首先我看一段經文的背景，第十一節開始，保羅就說，因此你們要互相鼓勵，彼此幫助，像你們現在所做的一樣。当你看圣经，每逢看到因此这个词语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要看看上文，因为因此之后所讲的就是我们应该怎样去做，而因此之前所讲的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的原因。逢亲你一看到因此两个字，你立刻要看看上文，究竟为什么我们会因此我们要这样做呢？我们看第五章一至十节的时候，保罗提醒信徒，五章二节，主再来的日子就好像小偷在夜里忽然来到，当大家正说一切平安无事的时候，灾祸突然临到。但这个是对非信徒来讲的，对信徒来讲并不是这样。对信徒来讲，五章四节，但是弟兄姊妹们，你们并不生活在黑暗中，那日子不会像小偷一样突然来到。你都是光明的人，是属于白昼的，我们不属于黑夜，不生活在黑夜当中。第六节，所以我们不应该像别人那样沉睡，要警醒戒备。有第十一节，我们就看到保罗说，因此你们要互相鼓励，彼此帮助，正如你们现在所做的一样。为什么我们要互相鼓励互相帮助呢？因为我们是生活在光明当中的人，是属于白昼的，是不是属于黑夜的，不生活在黑暗当中。我们要彼此建立，不是彼此拆毁。我们不是沉睡，我们要对四周围的弟兄姊妹不要视而不见。我们不要像非基督徒那样单是顾及自己利益，从没想去建立别人。有没有听过一个这件事叫做crab in the bucket mentality， 有没有听过？或者简称 crab mentality， 是桶中蟹的心态。当你去看，人们放蟹 在桶里面的时候，桶不用盖盖的，知不知道为什么？蟹会躝出来的嘛，其实不会的，因为蟹躝不出来。原因就是当蟹要躝出来的时候，其他蟹会再拔它下来，走埋掹翻佢落嚟，桶中蟹 crab mentality。我去睇嗰个 video， 大家都会知道。你睇成串嗰啲蟹系，你只蟹要爬上去嘅时候，下边嗰只蟹见到你爬咗一半，一嘢掹翻落嚟，所以冇蟹可以脱离嗰个桶。如果他们能够彼此去辅助，用个钳顶他一下，一只蟹就可以爬出去。但是因为他们自己做不到的事，见到别人比他爬得高，宁愿一拍两散， 本来大家可以在桶中逃走的，但是就要将别人拉害，这个正是世人的心态。但是信徒不是这样的，信徒是彼此建立，我们一起向神迈进，我们的灵命一起去成长，不是单是见人成长好一点，读经多一点，就说不用这么认真、啊、不是这样去令到人泄气。基督徒是不应该有一种 crab mentality 的，因为我们是要互相鼓励，彼此帮助，我们才可以在信仰上面站立得稳。我们怎样去互相鼓励呢？第十二至十四节讲得很清楚，如果我们成为一个好的鼓励者的时候，我们有几点是一定要留心的。第一，我们一定要按住人的需要给他鼓励，要成为一个好的鼓励者，我们一定要按住别人的需要去鼓励他们。所以我们一定要去明白受鼓励者的需要，在这里保罗对弟兄姊妹讲的，所以我们对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应该去明白他们的需要，关心他们，留心他们。保罗在这里列出了两类需要鼓励的人，第一就是带领教会的人，我要支持尊重和鼓励带领教会的人，不是因为、啊、他们有权有势，或者因为他们能干。保罗说应该用最大的敬意和爱心对待他们的原因和他们个人是没有关系的。我们看第十三节，我们就明白这个原因是什么。第十三节说，因为他们的工作是为了他们的工作，你们应该用最大的敬意和爱心去对他们。这人所从事的工作是要求他们受到尊重的，他所做的是自我牺牲的工作。在西浸教会当中，任何一个自愿的侍奉的人员都是一样，事实上他们侍奉包括了付出他们的时间，要出席会议，接受训练，要背负侍奉当中的压力，其实这些压力大部分是来自他们侍奉的人的、啊、但他们并没有任何的经济利益。这样的工作最少值得的回报就是教会高度重视这些侍奉的职位，但是更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侍奉是非常重要。教会我们一定要向前迈进的，在教会领袖都受到诽谤或者漠视的情况之下，没有任何教会可以继续的发展。在北美这些令人叹息的例子特别多，鼓励那些带领教会的人告诉他们你很欣赏他们，当他们要求你参加教会的事务的时候，或者事工上面提供帮助的时候，向他们表示支持。 After all， 其实他们都是侍奉同一位神，为同一位神工作。大家认不认识，认不认识我们教会的执事？有谁是识晒我们教会的执事？不知道、啊、有你做的执事实际上生计识不识你做什么实习、啊啊、做的执事我们当然识，现在现任执事当然识，但其他的弟兄姊妹有多少人识得晒我们的执事呢？你泊车的时候知道你泊车的那位弟兄姊妹你认不认识他呢？他们好天晒落雨淋，落雨淋落雪的时候雪下雪下这样在这里帮助你找个位置给你泊低的车，以至可以入来崇拜。你有没有问他们，有没有问他们的名字，有没有向他们表示你的感谢呢？当你走入教堂的时候，你会接我们的接待员会尽力去记得你的名字，以你的名字去称呼你，你又记不记得他们的名字？我们的 praise team， 我们的音响影音控制，我们的青少年儿童工作组长等等，我们有没有向他们作出真心的感谢和鼓励呢？上星期我们周年纪念的时候，我们在这里拍照、啊、突然间我见到一个下面 citrus 的姊妹走上来，很慌张很焦急的去说，哎呀不见了小孩了，哇立刻就拧回头就走回来了。我看这件事的时候， 我心里面实在感谢，我不是感谢不见了小孩、我是感谢我们教会有一些这么忠心的姊妹去服侍。 但有没有人跟他讲了一个鼓励的说话？抑或只是批评？有没有搞错啊？小朋友都不见得的，为什么你这么大意的？抑或我们向他讲鼓励的说话？不要紧，你做了你应该做的事，你尽了你的能力，你是忠心的。作为牧师，我非常感谢教会每一个在福音上面一同努力的弟兄姊妹。正如腓立比书第一章三至五节那里说，又说我每逢想念你们，我就感谢我的上帝，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地求，因为从头一天到今日，你们是同心合意兴旺福音。记住，不是这些人几咁重要，重要的是因为这个是主的教会。第二，我要看到的另外一种的人，就是需要额外关心的人。在第十四节，保罗提出第二类需要鼓励的人。这个就是我们在小组里面训练的时候，我们提到的叫 ECR， Extra Care Required， ECR， Extra Care Required， 需要额外关心的人。鼓励他们可能需要额外的工作，也都需要很大的爱心和耐性。很明显，帖撒罗尼迦教会里面的ECR 是包括三种的人，第一就是懒惰的人，第二是灰心的人，第三就是软弱的人。保罗认为教会应该关心这些人，是不是很有趣？因为今天我们要诚实去问我们自己，我们通常对那些 ECR 的弟兄姊妹持什么态度？对那些需要额外关心的人持什么态度？会不会觉得很厌烦呢？或者我们尝试去了解他们问题在哪里？毕竟要关心这些人是一种挑战来的。我怎样去对待这些需要额外关心的人呢？讲到 ECR 的人，耶稣基督是时时和社会上面最不受接纳的那些人在一起的。他选了12个 ECR 作为他的门徒。相信很多情况之下，耶稣会被激到呕血，一下不高兴，一刀斩了个仆人的耳朵来。这个不是耶稣的心意，但是这些就是耶稣所拣选的门徒。每个人有不同的性格，是需要额外的关心。但是一个好的鼓励者应该对其他人所处的环境和个性格是很敏感的。耶稣爱的门徒，从人群当中拣选了他们。耶稣知道彼得要跟彼得交谈的时候，一定要坦率，一定要直言。他知道雅各和约翰是需要有一些谦卑的教导，不是成日都叫耶稣，你给我将来天国降临的时候，你给我一个坐你左边，一个坐你右边，不是这样的，需要一些谦卑的教导。他都知道多马是需要看到一些证据来证明耶稣真是复活，又才得到鼓励。他需要的鼓励和帮助，是要个别去看他们的背景和他们的性格的。他们需要鼓励，然后才可以成为更好的人。懒惰、灰心、软弱，这都是问题。作为教会，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帮助这些人摆脱这些困境，让他们成为更好的信徒。这样教会然后才可以成为一个充满活力、欣欣向荣和鼓舞人心的地方。如果有人只是在这里坐乱张凳，然后就走了，他需要被警告的，以致他们知道这样做是错的。如果人只是灰心，他们需要鼓励，以致他们懂得怎样为主而勇敢。如果有人软弱，他们需要背后有人帮助他、支持他们，让他们变得更加坚强。如果我们要成为一个好的鼓励者，我们就必须要对人家生活所处的处境和他们的位置保持敏感。无论他是教会的领袖、侍奉的弟兄姊妹，或者是 ECR 的人，好的鼓励者要时刻的关心别人，并且根据他的需要去给他们鼓励。而鼓励不单只是要令人开心的，也都要令人扎心。但是鼓励者需要的就是要真心。第二，我们要成为一个好的鼓励者，我们就要不自私。要成为一个好的鼓励者，我们必须要抛开自己的自私的心态， 第十五節度話要謹慎，誰都不可以以惡報惡，要常常彼此關心，為別人的好處著想。保羅在第十五節度所講的好像 小學生的教師對學生講的一樣，但希望大家想一想，是不是那麼簡單，是不是那麼容易呢？不可以以惡報惡，只是一句說話已經不是那麼簡單。我不是說你有些行動出來以惡報惡，或者你的心態上面你有沒有這樣的傾向以惡報惡，他不睬我，我不睬他咯。這個最簡單的一種的心態就是以惡報惡的心態。所以保羅要我們謹慎，不要輕看，常常彼此關心，為別人的好處著想。其實一切的批評講別人的壞話，全部是因為自我中心，自以為是，以為自己想的事是最對，以為自己做的事一定是最好，完全沒有想到對方的感受。但在鼓勵當中，為別人的好處著想是一定不可以少的。要成為好的鼓勵者，我們必須要對人採取這種無私的態度。你大家有沒有留心，任何鼓勵你的人，一個好的鼓勵者亦都是一個無私的人，因為鼓勵的本質就是無私，是為別人的好處著想，而不是為自己的好處著想。如果你是為自己的好處著想，你不會去鼓勵人，你不會去鼓勵人。我做什麼要去鼓勵你呢？對我是沒有什麼益的。如果你自己為自己的好處著想的時候，你不會做這些事。跟住我們看看怎樣才能夠成為一個好的鼓勵者呢？在十六至二十二節講到，如果我們要成為一個好的鼓勵者，我們必須做到保羅在這段經文十六至二十二節所講的。如果他做不到十六至二十二節的時候，我們就不可能做得到十二至十五節所講的，剛才我們所講的鼓勵人。十六要常常喜樂，十七常常禱告，十八在任何環境當中都要感謝，因為這個是上帝為你這些屬於基督耶穌的人所定的旨意。被人鼓勵就是帶來別人祝福，那我們首先自己一定要是一個蒙福的人，自己一定是一個蒙福的人。剛才開始的時候我提到那個韓劇其中一個對白，就是如果你自己都不能夠被拯救，都未被拯救，你怎樣可以去拯救那些想自殺的人？如果你自己是一個不蒙福的人，不得到神的祝福的人，我們怎樣去將這個祝福帶給那些需要祝福的人？我們怎樣才可以得到祝福呢？讓我現在就告訴大家聽，五章十六至十八節就是一個得到祝福的秘訣。要常常喜樂，要鼓勵人，首先自己要得到鼓勵。如果你鼓勵生活上受挫折的人，但是你自己因為生活的挫折終日愁眉苦臉，那又怎樣去鼓勵人？沒錯，如果要鼓勵人的那個人，鼓勵者和受鼓勵的人有相似的經歷的時候，可以令鼓勵者更加明白受鼓勵的人的心情。但我們必須克服了那個心情，然後才可以去鼓勵人。如果我們自己都未能夠去經過，未能夠從這種的痛苦當中跳出來的時候，我們怎樣去鼓勵人？保羅說要常常喜樂，常常是沒有附帶條件的，不是有開心的時候才喜樂，因為喜樂的源頭是來自神，而不是來自環境。第二，保羅說要常常禱告，正如字面的解釋，常常禱告的意思就是時常禱告。禱告不是我們遇見問題的第一個反應，禱告通常是不會吸引人的。試想想，如果我們現在要為教會禱告，大家回來禱告，一起禱告一個鐘、兩個鐘，有多少人會出現呢？禱告是一種選擇，選擇透過禱告跟神相交，跟神關係越好，我們就越想禱告。如果你不想去禱告的話，不願意禱告的話，這樣你跟神的關係可以說是好極都有限。為什麼你要成為一個好的鼓勵者？我們一定要時時禱告呢？有兩個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一定要时时祷告，在祷告当中得到鼓励，我们才可以去鼓励其他的人。第二就是因为祷告能够改变我们的内心，当我要成为一个鼓励人，当我要为一个需要鼓励的人祷告的时候，我们心会更加接近那个人，我们会开始考虑那个人的需要，以及我们怎样去将他邀请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受到耶稣基督亲自的鼓励。我这样做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别人得到祝福。第三样就是要在任何的环境当中都要感谢，即使是最困难的环境当中，最差的情况之下，我们都可以感恩的。我最近接触到几位身体健康有问题的肢体，他最近经历了人生最大的最艰难的挑战。昨天我打电话问一位已经有几次cancer， 又啱最近做电疗的肢体，去问他的情况。他忍受身体上极大的痛楚，但他们仍然能够找到感谢神的理由。本来应该我去鼓励他们，我打电话去问候他的时候应该是我去鼓励他们，但是相反，事实上是他鼓励我，他去鼓励我。时时喜乐，常常祷告，在任何环境当中都要感谢，这是从我们内心发出的，由我们努力的将我们从心里面发出这个感谢，这个感恩，这个福气带到给那些需要这种福气的人，去鼓励他们。但我们都知道这些东西原本是要为祝福别人的，但是当我们成为当这些东西成为我们自己一部分的时候，最终都是对我们自己有祝福。第四点就是要倚靠神。倚靠神其中一样最重要的方法，就是要小心的将神的话语放在正确的位置。在保罗时代，我们还没有新约的，新约还没完成，神都是透过使徒和教会当中其他人是传达他的话语。可能帖撒罗尼迦人是轻看这些，所以保罗在第十九至到二十二节这里说，不要抑制圣灵的工作，不可轻视信息的传讲，要详细察验每一件事情，持守那美善的，弃绝一切邪恶。不要抑制圣灵的工作，不要轻视信息的传讲。保罗的教导是教导我们要小心地将神的话语放在一个正确的位置。那我就需要两个步骤，第一就要懂得区分什么是正确，什么不是正确，要察验，要详细察验每一件事。不要因为说的东西是由某某大牧说出来，他牧养的教会是有几万的会众，所以他说的东西就一定对。最近北美有在美国有几间大教会的牧师都发生问题，有些就有些是去 preach 那个health and wealth gospel， 从来是不讲地狱的，他说人已经很惨的，再讲地狱吓怕了人了。另外一个就是主张我们要对那些同性恋的人要好好地对他，要接纳他们，因为他们如果我们不接纳同性恋的人，我们就不能够再做 ministry 了，没有任何事工可以做了。有很多 有几间的大教会的牧师，他的会众都有超过一万人，但是不是他所说的说话就一定正确，不是的。那就神，我们今天有一本不会改变的书面的启示，就是一本圣经，我们作为依据。但另一方面，今天异端和其他的错误的教导也都特别多。如果你去基督教书局或者上网买书的时候，最好能够使用你自己的辨别的能力。如果你买基督教音乐或者是属灵的书籍的时候，甚至是参考笔记的 study bible， 一定要小心。如果你要打开收音机收听基督教电台，或者上网查看听起上来基督教网址的时候，你要小心问问自己，这些信息是不是真的合乎圣经，是不是真的合乎圣经。所以现在大家唱的 praise 那些 choruses 赞美诗歌， 我哋教母要睇过歌词，因为我哋发觉耐唔中有啲歌嘅歌词咧，其实系异端嚟嘅，其实系唔应该唱出嚟嘅。所以每一首歌一个好特别啦，有人话啊，你做 censorship 啊，喺信仰嘅基础上边唔系咁自由嘅，信仰嘅基础上边系冇自由嘅，因为呢个系神嘅启示。如果你不清楚的时候，你可以问教牧。当保罗西拉在帖撒罗尼加前往比利亚的时候，圣经说比利亚人他们热心的倾听这个信息，然后每天去查考圣经，他查考的当然是旧约圣经，要知道保罗所说的是不是真实。这个也是应该我们今天所有的态度，对研读神的话语不可以得过且过。有一对年轻的夫妇，他在教堂结婚，新娘就对这么大的场面非常紧张，所以他跟牧师说，哇，很紧张很紧张。牧师说不用怕，待会我叫伴郎读一节经文，你会有得到很大的帮助的。牧师就选了一段经文，因为经文是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这里说有了爱就没有恐惧，完全的爱驱除了一切的恐惧。牧师就请个伴郎去读出这段经文，但牧师并不知道这个伴郎虽然是基督徒，坏基督徒，但又不是时常去教会的人，也很少看圣经，所以他不知道原来 John 和 First John 是有分别的，即是约翰福音和约翰一书是有分别的。因为伴郎是读这个圣经，在这个婚礼开始的时候，伴郎就介绍一段经文，他就说这段经文是牧师是觉得对新娘来讲很有帮助的，他待会在训练的时候都会再讲一次的。大家请打开约翰福音四章十八节，你所说的话是真的，你曾经有五个丈夫，现在跟你一起的不是你的丈夫。对神的话语不可以得过且过的，我们不可以不断以差不多差一个字的啫，那我们觉得没有问题。我们的信仰一定要认真，一定要认真，持守美善，弃绝邪恶。你有没有神的话语置放在你生命当中正确的位置？你有几执着于美好？或者是样样都是不紧要，不用那么紧张，怎样都无所谓的心态？你有没有尝试过从婴孩当中吃奶的时候，你要拿走他的奶樽？只要稍微動一動他的奶樽，他就會捉到緊，然後就手指關節都發白，因為那個奶樽在他的角度來看是生死攸關的東西。今天如果有人要將神的話語從我們生命當中拿走的時候，我們怎樣看？聖經說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是靠神口裡面所出的一切話。如果有人将这些话语要从你生命当中挪走，你会不会捉得更加紧？不过 教导我们要互相鼓励，互相帮助，因为这样我们才可以在这个信仰路程上面是走得更远，走得更加轻松。在今天的世代，要做一个认真的基督徒的生活，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了解今天大家弟兄姊妹在社会上面对的挑战，面对的难处是非常之困难，如果你要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样式是更加困难。如果没有弟兄姊妹的鼓励，这条路将会十分困难。鼓励是最好的 incentive， 一个眼神，一个简单的动作，例如拍一拍膊头，这个真心的说话就令人能够重新得力。今天我在洗浸信会这个基督徒群体当中，我们有没有互相鼓励彼此的帮助呢？我请大家带入祈祷。我天父在神面前，我都求你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真的明白我们是属于光明的人，我们不是属于黑暗的人。但是当我们属于光明的人，我们在这个黑暗的世代要活出光明之子的样式的时候，是非常非常之困难。如果我们没有弟兄姊妹的帮助，没有弟兄姊妹的鼓励，没有神你自己给我们的带领，我们实在是走不下去。求你帮助我们带领。 所以我都希望大家去想一想，我怎样去帮助去鼓励我们的弟兄姊妹呢？其实一个简单的说话，好多谢你啊。当人有失意的时候，你拍一拍他膊头，或者是告诉他，你是为他代祷，这样就可以令我们在这个艰辛的世界能够得到鼓励。但首先的就是要对我们的弟兄姊妹有认识，我要明白他的处境，以致我们知道他在哪一方面是需要得到什么鼓励。要求你帮助我们，叫我们能够可以不要得过且过，在这个基督教的群体当中，我们能够活出一个彼此帮助互相鼓励的一个生活。我都用主的名求。